最后是焦点新闻，由于全球经济受到疫情影响，石油价格降到历史低点， OPEC 等产油国从五月起同意减产，以稳定原油价格。川普总统星期一再次推文，表示 OPEC Plus 原油要减产的石油量为每日2000万桶，而不是现在的数字。请听报道。今日受到中共病毒疫情的冲击，原油市场需求下降，亦都令到依赖石油收入的国家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加上三月初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进行价格战，导致石油基准价格由今年以来下跌了 50% 以上。依照减产协议， OPEC Plus 同意从5月1号起开始减产，并持续到6月底。七月之后一直到年底，减产量将放宽到每日800万桶，2021年1月到2022年4月则放宽到每日600万桶。该联盟预定6月10号会开会重新评估局势。参与谈判的川普总统12号发表推文说，该协议将挽救美国成千上万的能源工作。13号川普再次发推文表示，参与谈判期间， OPEC Plus 原本希望削减的石油产量为每日2000万桶，而不是媒体报道的1000万桶。川普表示，如果真是减产，世界从中共病毒灾难中重新开始运行的时候，能源行业将再次强大，比现在预期的要快得多。川普写道，感谢所有同我合作令到这一个大企业重回正轨的人，特别是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在产油国达成协议之后，星期一晚间亚洲市场石油交易涨跌不一，美国原油期货每桶上涨 0.13% 至 22.79 美元，布伦特原油则下跌 2.06% 至 30.83 美元。俄罗斯主权财富基金 RDIF 首席执行官基里尔·德米特里耶夫表示，尽管市场反应不一，但减产协议已经极大支持了石油价格。他说，如果没有这一项减产交易，油价将远远低于每桶10美元。反过来说，产油国协议比油价创造了底线。另据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每日减产的石油量可能会超过970万桶，因为波斯湾产油国的减产数量将高于协议数量，而不在 OPEC Plus 的巴西、加拿大、挪威和美国亦都将做出贡献，总计每日减产370万桶。星期一当地时间傍晚8点，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一次全国性电视讲话，宣布法国禁足延长到5月11号，之后将开始逐步解封，但对欧盟国家以外的边境保持关闭，并强调法国在未来几个月仍需要压制中共病毒而努力。请听报道。4月13号晚上，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全国性电视讲话。在讲话一开始，马克龙总结了过去一个多月法国医疗界怎样在一线应对疫情，一些行业如何坚守岗位，保证国民日常生活的必需。他同时感谢邻国如德国、卢森堡、比利时等国家的援助，接纳法国病患。他说，今晚我坦白地告诉大家，我们充满希望，但疫情并没有真正得到控制。他表示，他希望未来4个星期的禁足，全国国民可以继续严格遵守相关的防疫措施和规定，同时呼吁法国各地政府可以有各自的抗疫方法，例如有些城市采取宵禁，另外不要再增加其他的禁令。马克龙说，家庭禁足在家，很多事情都做不到，已经不容易。马克龙表示，全国性禁足延长至5月11号，政府会继续保证企业员工享受半失业待遇。目前法国全国有800万人申请半失业。其次，政府会取消企业税项负担，要求各地方政府尽快给有生活困难的人群派发救济金，例如低收入家庭。随后的下一步，5月11号解禁之后，各个学校，例如幼儿园、小学、中学和高中，将在严格的卫生措施下重新开放，涉及的学生人数约达1200万人。而高等教育院校的复课要等到夏天，其次是部分行业和工厂复工，而咖啡厅、餐厅、酒吧、剧院、电影院等娱乐性行业则要等到7月中旬。 在进一步的防疫工作上，马克龙提到将对出现中共肺炎症状的人群进行大面积测试，利用专门的软件程序对感染者进行跟踪，规定所有民众离开家门前必须戴上口罩，尤其是在公共场合和公共交通场所。关于口罩和医疗用品，马克龙提到已经下了大量订单，同时法国国内亦都正是以高于平时五倍的速度加快生产口罩和呼吸机，同时强调本国的生产的自主性。马克龙最后强调，目前对于这个病毒我们仍然不认识，存在着非常多的谜团，而且没有绝对的答案。他说未来几个月仍需要与病毒抗争，要保持冷静、勇敢、团结和民主，避免好像亚洲一些地方一样在解封之后引起疫情第二次爆发的危险。近日英国情报部门呼吁政府大臣需要重新评估英国和中共的关系，中共正是藉着疫情为一党专制辩护，英国需要重新考虑不同的局面。请听报道。根据英国卫报近日披露，英国情报部门呼吁英国政府在中共病毒疫情过后重新评估跟中共的关系，包括紧缩对高科技和其他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的限制。卫报指出，军情五处和六处都认为中共会借疫情为一党专制模式辩护，英国首相和内阁大臣需要在跟中共关系问题上采取现实的观点，考虑英国怎样应对这个局面。据信，军情六处告诉内阁大臣，中共在一月份和二月份报告的中共病毒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数量都被大幅缩水。美国中央情报局亦都获得了类似的情报。在过去的几个月内，英国情报部门一直是呼吁加强对中共活动的监视。军情五处上个月任命了新的处长，同时该部门表示会更加明确关注北京的情况。之前英国政府内阁中有不少大臣对中共表示质疑，好像是密克戈夫公开批评中共没有在武汉肺炎疫情上讲真话。另外，内阁大臣帕特尔、国防大臣沃里斯以及下议院领袖李斯莫格亦都对中共持怀疑态度。外交政策专家帕顿表示，中共一直认为从长远角度自己跟西方国家是竞争关系，因此好长的一段时间以来都在重新考虑英中关系。重新考虑英中关系意味着英国需要考虑是不是限制中共对高科技领域关键公司的收购，包括数码通讯行业和人工智能行业，是不是限制中共留学生在英国大学和其他领域可以参与的范围。之前军情五处和六处一直认为允许华为参与英国的 5G 网络是对的，但是目前如果需要重新评估英国和中共的关系，可能意味着这个想法会难以为继。英国目前的执政党保守党内不少议员都对华为持怀疑态度，在三月份举行的是不是允许华为参与 5G 提供设备的投票中，有38位保守党议员投票反对自己党派政府的决定。根据媒体采访到的大陆民企现况，中国大陆目前各地失业者人山人海，甚至有一些企业老板为了再不想运营厂房出现西烂自己工厂的行为，显示出民众普遍较为焦躁和无奈的情绪。请听报道。由于中共病毒疫情持续冲击，中国大陆各地很多企业复工之后又停工，经济活动基本上处于停摆状态。近日有视频传出，有的企业老板甚至怒砸机器，甚至有企业烧了工厂。从一段流传的视频显示，深圳某家企业老板正是在工厂车间砸烂生产机器。一位大陆民众燕先生向自由亚洲电台证实，西烂机器的事情确实存在，各地微小企业停产破产亦都是事实。一些企业业主无力承担贷款、房贷、房租和员工的工资，以及政府强制复工的压力，所以出现一些比较极端的行为。一位民众表示，现在欧美撤销订单，美日撤资，广东企业业主生意萧条， 企业没了订单，还要被政府强迫着开工，没办法，企业业主自己放火烧，为了停止损失。有民众说，有些从粮仓烧到工厂，结果到头来一无所有。根据香港维权组织中国劳工通讯的数据显示，在三月份大陆发生大约50宗工人集体抗议活动事件，涉及包括服务业、运输业、建筑业等，包括一些在武汉修建临时医院的工人。该组织宣传总监郭展瑞表示，大陆工人的抗议活动开始悄然兴起，这一次主要是因为拖欠工资。他提到，虽然政府保证工人会拎到工资，但其实根本就没有。上个礼拜从大陆民众发出的视频还显示，大陆南方某些服务人员大批失业，人山人海地挤拥在街道上，路边店铺几乎全部关门。由于中共隐瞒疫情，导致全球瘟疫大流行，现在不单止中国大陆百业萧条，世界经济亦都受到重创。美国、日本、欧洲都已经开始进一步远离中共，美日两国都公开告知，无论企业离开中国后想回流本国或者是转移到其他国家，政府都会资助。德国政府则是决定修改对外贸易和支付法，阻止德国企业被外资收购。川普总统星期一表示，他将同各州州长同其他官员一起做出决定，很快就会重新开放美国经济。请听报道。川普总统星期一上午发布推文说，为了制造冲突和混乱，减媒体中的一些人说，开放美国是各州州长的决定，并不是美国总统和联邦政府的决定。这个完全是不正确的理解。川普表示，出于多项原因，这个是总统的决定。话虽然这样讲，我和我的政府正是同所有州长紧密合作，并将继续下去。他表示，我将同州长同其他人共同做出决定，并很快就会做出决定。川普总统上个礼拜五4月10号曾提到，白宫将组成第二个特别工作组，负责讨论重开经济的问题，并强调他会听取公共卫生专家的意见，直到确认美国变得健康的时候才会重开经济，因为他不想同样的事情再来一次。川普当日表示，重新开放美国将是他毕生所做的最重大决定。据消息人士星期一告诉福克斯新闻，新成立的工作组将由白宫办公厅主任马克梅多斯召集，该工作组还包括川普政府的内阁成员，财政部长史提芬·穆鲁钦、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农业部长桑尼·普杜、交通运输部长赵少兰、能源部长丹·布莱伊莱特、劳工部长吉恩·斯卡利亚、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本·卡森。另外，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代理主席汤姆·菲利普森、白宫顾问拉里·库德洛、彼得·纳瓦罗、彼得·利德尔、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白宫管理预算办公室代理总监沃德等人亦都将会加入该特别工作组。川普星期一在白宫简报会上表示，库扎纳和伊万卡不会加入这个特别工作组中。目前在中共病毒疫情冲击下，各州多采取家居防疫等措施，而疫情最严重的纽约，很多商业活动都已经停摆。根据白宫之前宣布的社交距离建议，将会持续到4月30号为止。